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和有求之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6日。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近段时间有所悟，和同修们切磋交流，我觉得自己的怨恨心去得很多了，尤其对婆婆和丈夫，认为应该没那么多怨恨心了。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时而感觉胸闷，不忙的时候就往外面吐出一滩一滩的似痰非痰的东西，而且还挺臭，有时一口一口的从内脏往外排气，有时感觉很不舒服。自己也向内找执着心，也请师父保护，状态还是没有变化。有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清朝的时候，我好像是个官员，正在审讯一个人，我当时竟然一气之下用毛巾把人家的口鼻捂住，那个人被我活活地给闷死了。我一下醒来感觉很震惊，原来我造了这么大的业债，今生要不是师父慈悲救度我，我这生生世世欠的命债，我哪里能还得起呀？师父已经给弟子消去大部分业力了，就让弟子承受一点，我们有点不舒服了，难道就不高兴了？有一次刚下班回家，感觉呼吸道部位很难受，鼻子里面和喉咙都痛，痛得睡不着觉。我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脑子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前我也和被我伤害的生命沟通过，希望能善解他们，可是我还是难受。第二天鼻子里就喷出特别粘稠的深黄的浓痰，喷出好多，后来感觉鼻子堵，往外一喷，一下从鼻子里喷出一个豆粒大的圆球形的东西，有点硬，有弹性。不一会儿又喷出一个这样的东西，鼻子感觉好多了。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就感觉鼻子堵，胸闷，憋得脑袋发晕，身体不好，学习精力也不够。在大法中修炼了，我明白了，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我出去传真相，做救人的事，上班基本上不吐痰，也不太难受，在家学法练功，就一口一口的吐痰，有时胸闷就一口一口的从内脏往外喷气，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几年，我就认为自己业力大，没有在这方面再深入的找执着心。最近静心背法，师父点悟我，一下找到了隐藏很深的怨恨心。我曾经解囊相助过一个人，心里就想，他以前困难，我又给他买衣服，又给他钱，他现在过得好了，富裕了，也不知道来感谢感谢我。我一下明白了，我求人家的回报，求人中的感恩， 没得到时我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我接着想到很多事情，对我家里的人，以前老认为我丈夫就应该给我干这干那，当得不到满足时我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对孩子说教也是，当他不听我的话我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当别人不如自己的意了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有时心里难受，还向内找，认为自己情重，要放下对亲人的这个情，有时自己都感觉自己对情看淡了，心也凉了。现在突然一下悟到了，都是怨恨心在作怪。真正放下情，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慈悲呀，应该是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善，真正为别人着想才对呀。我这个冷漠完全是不善，是怨恨。再往深处悟，我老是用人的理要求别人，我对你好了，你就应该对我好，你是我女儿，你就应该孝敬我，你是我丈夫，你就应该照顾我等等。或者谁说话让我不高兴了，认为谁人品不好，不好相处，整个都是在人这里转圈圈，得不到时便心生怨恨，忘了人与人之间是业力轮报。跳出这个情，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我们修真善人，对家人、对朋友、对同事、对众生善良是应该的，不应该有所求，不应该求回报。别人对自己不好时，欠人家的债还了就是了，我们应该无怨无恨，还是一如既往的对人家好，什么都不求人家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善。悟到了，心里就不怨恨了。接下来练功时，师父帮我从身体的深层排出一股股的凉气，也不凶问了，弟子唯愿精进，弟子谢师恩。有悟的不对的地方，望同修们交流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自心生魔，在法中归正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6号。修炼后，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我经常看到另外空间，也经常听到有声音对我讲话，在修炼上对我确实有一定的帮助，增强了我的修炼信心，我也从心里感谢师父和大法。20几年的修炼中，和同修交流时，我也经常提到自己看到的一些景象和听到的一些话语，同修们都羡慕我，因为他们天目没有开。我感到自己修得不错，和师父的缘分重，每次见到同修，我都要津津乐道地讲述我又看到和听到了什么什么了，总要显示一番。反过来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远不如所有同修，一直处于所谓的宵夜状态，很多同修都让我向内找，始终没有找到自己这颗严重的显示心。由于自己显示心的膨胀，给旧势力开了绿灯。另外空间的一些生命经常与我沟通，有的是正的生命，也有的是负的生命，正的生命点醒了我存在的不足，是来帮助我的，而负的生命在顺着我的执着夸我，是来毁我的，我竟然不晓。前不久我的打印机出了故障，2天前一名技术同修来帮助我维修，交流中我又提到了我听到了什么话。同修的一句话使我感到震惊，他说他再来和你说话你就让他走，如果他不走你就喊师父的名字，他来和你沟通是来害你来了。同修的直言不讳，一时间我还没有转过弯来，
认为同修说的不见得对。同修又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这样下去会自心生魔的，是很危险的，你不能听信你听到的那些话，我们修炼人要以法为师，师父在法中什么都告诉了我们，你现在是法理不清，你去看书吧，你最好背转法轮，背法的美妙和殊胜只有你在背法中才能体会出来，我建议你从现在起开始背法，要多学法，同修的交流文章可以作为借鉴，只有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我终于明白了过来，说我现在的状态如此的不好，是我修炼中出了问题，多亏你的提醒，你来不仅是帮助我修理机器，也是来帮助我在法上修炼，我得好好谢谢你。你不要谢我，是师父安排我来的，是师父让我来帮助你的，这都是大法的力量，你谢谢师父吧。同修回答说，慈悲的师父看我滑到了危险的境地，特意安排了一名好同修来帮我，我和该同修并不熟，只匆匆地见过两次面，今日我就开始背转法轮了。当我背到第一讲题目练功为什么不长功时，我浑身一震，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真是太可怕了，自己的显示心把自己拖到了几乎自毁的地步，太危险了。一天深夜，又来了一个不好的生命和我沟通，我义正辞严地正告他，我是大法弟子，你赶快走，不允许你来干扰我，你如果不走，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不会饶你的。他瞬间就不见了，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坚定修炼的前提，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9日。经历了很多磨难后，我的修炼状态停滞了，心性没有修上去，而在往下滑，身体也好像弱不禁风了，出现了一些病态和老化现象，负面思维很重，时常焦虑急躁，有时还恶语伤人。其实那些年我的修炼很多时候是在走形式，没有实修，几乎就跟一个常人差不多了。我想重新走回修炼中来，怎么实修呢？一，静心学法才能得法，才能做到用法去衡量所遇到的任何事。师父很多次都讲要学好法，为突破长期存在的对学法的干扰，我2年前开始背诵转法轮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遍，然后又第二遍第三遍的坚持下来，通过背法看到以前学法没有看到的很多东西，体悟到了一些修炼的内涵了，我知道怎么去修了。以前认为只要每天学转法轮练功，大是大非的问题能把握住就是修炼了，自己的功也自然会往上涨，遇到的磨难只是单纯的把它当作干扰，没有用大法来衡量，针对着表现出来的人心把它修去。比如无论是本单位的还是社区的人员找我谈修炼的事，我不想配合他们，怕被迫害，正念又不足，都是被动的承受或是回避。曾被迫害的那个阴影加强了怕心和怨恨的心，想等到学好了法，正念强了再过这个关，心里求师父帮我消去这个难，可是在学法上遇到的干扰很大，静不下心学，找不到时间学，学法时还时常犯困，很多时候每天保证不了学一讲， 一本书九讲学下来，有时要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难越来越大，又突破不了，觉得修炼好难啊。背法后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打进脑子里才能背下来，所以不入心是根本进行不下去的。虽然读了这么多年转法轮，可书中的有些话好像从来没有去真正的理解。当我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师父说所有的执着心都得去，我以前怎么没有认识到呢？还想绕道走，遇到的关就得过。修炼是没有条件的，不能自己选择哪些关要过，哪些关不过。问题出现了，不能逃避了，要严肃地看待这些事情。因为我用人心去对待，怕他们来干扰，怕被迫害，想在修炼的路上避开他，他们就是针对我的这个心来的。我找这个怕心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怕呢？原来我怕失去安定的生活，而没有想到就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又怕亲人再次承受的磨难，却没有去想不明真相的众生，他们已在危险的边缘。这都是人念和执着自我的私心。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正一切不正的，怎么会怕他们呢？应该是他怕我啊，那个怕不是我，是我修炼路上必须得修去的拜物。想明白了，正念也有了，对这些人怨恨渐渐在消失，怕心也在减弱。当然这也是一点一点的去的，时不时的还反应得非常强烈。当看明慧网上同修对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后，我也反复地背诵主意识要强这段法，加强自己的正念。我坐车也背，走路也背，睡觉前也背，怕心出来时一直背。有时背着背着，那个惊恐不宁的心一下就消失了，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反而体会到这就是一件好事。磨难只不过是为修炼中生命的升华提供的一个垫脚石而已。慢慢的，我走出来了，后来我也可以平和的与社区人员说话了。我告诉他，你们按内部规定，定期来找我们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我不配合你们也是对你们好，我有自己的信仰，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合法行为，不要来干扰我们修炼。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才会有平安，社会才会安定，你们社区的工作压力也不会那么大了。我终于走出了长达十来年的阴暗的日子了，我体会到静心学法才能得法，才能做到用法去衡量所遇到的任何事，找到自己不符合法的观念人心，真正的把它修去，这才是实修，才能从人走向神。二，重视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修炼过程中，自己的思想业力人心也是一点点一层层修去的。记得在我亲人遭受生死大难时，我无能为力，悲痛欲绝。当时有一个念头，我为什么要修大法啊？我走不下去了，但我也回不到人中了，生与死我都不能选，该怎么办啊？这个念头排不掉，压不住， 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思想业力，当时还没有开始背法，他牢牢地控制了我。我想怎么办呢？不管他，学法呢，心又静不下来，那就练功吧。当练完一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后，这个念头就很淡很淡了，似乎与我无关了。其实他真的就不是我。我明白了，学法、练功、修心都是修炼。只要真正的去修，就可以纠正那些不正确的状态。我以前感到身体弱不禁风，脑子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念头，我这状态不用谁来迫害，自己都得倒下。那年一进黑窝里，我觉得身体根本扛不过来，但出来几年后，我还有这个念头。虽然被法后，我特别注意消去思想业力，可今天我才发现，这一念同样不来源于我自己主意识，那是思想业力，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些年我不敢看明慧网，不敢与同修接触，也与这个有关系，怕再被迫害，怕自己走不过来还连累同修，也是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以修炼中业力是一点点去的，心性也是一点点的提高，身体也是一层层被大法同化，把自己一丝一念在大法中逐步归正，才能让自己小宇宙中更多的生命被大法同化而走向圆满。前不久听到有一个熟人因昏迷不醒住进医院重症监护室，我和同修想到一定要给他的亲人讲真相，去救他。我们及时赶去，叫他的亲人为其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们也在发正念时呼唤他。我想到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为大法而来的，就应该被大法救度。可是时间过去了一周多了，除了医护人员，谁也见不到病人。病人康复仍然没有任何起色。我想，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以前讲真相就是这种消极被动的状态，现在这一念出来就发现了，这不是正念，是干扰。我持续发正念，我不执着于结果，但我要做这件救人的事，就得自始至终去认真做好，不放弃。同修也一直没有放弃。20天后还是没有好转。医生叫家人接出院去，以减少昂贵的费用，说醒过来的几率太小。这么有名的医院，在几十年中类似的病例也只有一例是治好的。其他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状态。得知此消息，我们又去再次给他家人讲真相，让他们不放弃。如果能见到病人，就在他耳边念诵九字真言。结果几天后，还没出院就开始有意识了，慢慢的苏醒过来了，脱离生命危险了。救人的力度和效果真的和我们的正念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和同修的相互配合好不好有关系。而我以前讲真相走形式的多，效果不好，没有意识到很多的干扰却是来自于我的自身，而不是外面。三，信师信法是坚定修炼的前提。怎么才能做到100%的信师父信法呢？这也是在一步步的实修中才能达到的那种坚定的程度的。我有些时候明白了法理，但是遇到关难时还是过得不好，做不好或过不去， 自己也是很苦恼。我心里说，师父啊，我怎么做不到啊？那一天学转法轮时，看到书中讲，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我一下好像感到这就是师父在回应我，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什么都知道。我心里一下亮堂了，有信心了。过后的两天发生了一些事，更加让我对大法坚定。一天我坐车时，因为开车的家人指挥我做这样做那样，而我提建议他根本不搭理我，我觉得太无理了，就说了些委屈的话。他却说，你现在不舒服了？你以前不都是这样对我的吗？我更是气得够呛。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师父在我身边，什么都知道，这不是在帮我提高吗？一下子心里非常的坦然了，什么委屈都没有了，眼里含着对师父感恩的泪水。遇到关和难，只要悟到有师父安排的我消业提高的因素在里面，那就能过得去。一天我看了一部英国的电视剧后，后悔没有把握住自己。学法的时候，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耽误学法了。又一个声音说，看的那个剧不是邪党的东西，是人类正统的文化，对人是有好处的。另一个声音说，虽然是正统的文化，但也是对学法修炼的干扰，他占用了学法的时间。这个念头一出，一股暖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我知道这是正念，师父在鼓励我呢。我当时下决心不去看了，后来又找到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心。一个是很欣赏剧中几位演员的容貌礼仪，男演员都很绅士，女演员很漂亮，有不容易察觉的色心在。另一个是向往人中高尚、正派、典雅和人类的美好生活。修炼人要站在法上看问题，人类再好也是人的标准。今天遇大法救度，是人明白真相才能免于被淘汰，所以要多救人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结语，修炼太严肃了，必须得真正达到标准才行。大法修炼也并不太难，有这么大的法，又是师尊亲传，只要真正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实修，一定能行。修炼也很艰难，只是要知道，修炼中的难都是自己以前造下的，吃苦是好事，是消去业力、提高心性的过程。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和救度，弟子在此叩谢师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修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7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2岁，20多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惊涛骇浪的各种磨练，在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了今天。 我把最近在讲真相中修去执着的几个小故事和同修交流。我平时出去买菜时，卖菜的一般不到一块钱的零头就不要了。在这方面我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人家不要我也要给。我体谅他们做点小本小利的小生意多不容易。我告诉对方，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什么事都要为别人着想。今天你少给一角，明天他少给两角，你们还怎么干啊？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我就会顺势给他们讲，现在天灾人祸多，因为天象在巨变。且不说中共建政以来，从土改、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到六四，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就说20多年来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获取暴利，天怒人怨，全世界都在谴责他。人不治天治，当老天要灭他时，咱赶快从举着拳头宣过誓的体制中退出来，才能保平安。再讲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的真相，让他们明白了三退是天意，这样讲一般都很顺利。不久前我遇到一件触动利益之心的事，我到市场买菜时，卖家是一位中年妇女，我把30元的菜钱给了她，接着跟她聊了起来，她很认同我讲的，最后顺利地把曾经加入的少先队退了。当我准备拿着菜跟他告别时，他喊住我跟我要钱。我说我已经付给你了，他说没有。我本来就是为了不影响他卖货，趁着人少的时候与他交谈的，身边也没有能证明我付过钱的人。为了不与他产生争执，不影响刚刚讲真相的效果，我又付了30块钱。钱少可以坦然付出，可回家后瞅着跟前60元钱买来的这点菜，心就翻腾起来了，不是滋味。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我心里豁然开朗，赶快放下这颗不平衡的利益之心吧，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经常去一大型超市给里面的售货员讲真相劝三退，有的我给他们小 U 盘、酒瓶和护身符，他们都愿意要。有一个卖衣服的年轻女孩，我给她讲了好几次大法真相，她都不愿意听，还说些不好听的话。一次我又到她的摊位，我发正念铲除这女孩背后的阻碍她得救的邪恶因素，并求师父加持。我先跟她唠家常，问她卖得怎么样啊，站得累不累啊，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感受到了我的真心善心，态度也柔和了。我又跟她讲大法真相，我说，孩子啊，阿姨为什么一次一次地和你说这个事儿？就是看你是个善良的孩子，就是想让你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将来有大难的时候能留下来。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不信神佛，你加入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神灭他时，你不就跟着遭殃了吗？我说，你赶快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保个平安，得福报吧。现在全国已有4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都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我师父获得了3000多个奖项，大法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5大洲民族都受益。他听我这样一讲，说，阿姨，法轮功这么好啊，你快给我退了吧。我让他记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年轻女孩高兴地答应了。还有一次在这个超市，我跟一个30几岁的女售货员讲了大法的真相，
最后我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只见他拿着这本期刊在近处的一个摄像头下面晃了好几下。这时之前那个年轻女孩过来了，拽着我把我叫到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悄悄告诉我，这段时间上面派下1000多人专门抓法轮功讲真相的，超市也有，他叫我一定小心。我感谢了这个女孩，很欣慰这个生命是真正得救了。但是我的怕心像野草一样疯狂地冒了出来，我是不是被摄像头拍到了？是不是送出的真相资料也被拍到了？我不会被盯上了吧？接着好几天没再去这个超市。这时有同修还告诉我，出去讲真相最好不要带真相册子刊物，那样就不会有更多的危险。他的意思我明白，就是一旦被人举报了，在身上也搜不出什么来。就在自己心里不稳时，师父的一句话打入了我的脑子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遵照师父的教导，稳下心来认真阅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心里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坚定，怕心越来越小。我还把有关的法律条文背了下来，我还像往常一样带着各种救人的真相资料在这个大超市里找寻有缘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及时修去利益之心，远离炒股票的险恶，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去年9月突然出现高烧，看似常人中的武汉肺炎症状，原本安排好的讲真相会面也在隔离下无法前往，就在全身火烧般痛苦中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修炼人该有的状态，向内找是否自身存在问题，被旧势力干扰钻空子，赫然发现可能是因为刚投资的股票不符合法理，是属于师父所说炒股票的概念，想靠着金融市场指数的浮动获利。而就在找到问题的一瞬间，高烧等症状马上退了大半，也让我更清楚找对了问题，紧速归正处理有问题的股票，并全面审视自己投资心态是否符合法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说到赌，我想跟大家说一说炒股票的问题。这个股票其实它也有多种，说我买了这个公司的多少股，或者投资多少股份，这种股份只是一种正常的投资，我每个月可以分到一定的利润，我并没有随着它的浮动去炒作它，这个不属于我说的那种炒股票，我说的是炒股票，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是炒股票。每天看看价目表的浮动啊，心简直被它提上来扯下去，你怎么修炼？修炼不了，你的心都在股票上，怎么修炼？从师父讲法中我体悟，真正符合正理的投资是成为一家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成长的基础上分到一定的利润。如果不是基于公司本身真正营运的成长，而是在市场的浮动中买卖获利，很可能就是不义之财。对修炼人来讲，不论是否最后获得了利益，有想要追求超乎正常公司成长的获利，这样求钱财的心态就已经是错的了。得到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造下业力，同时又因为看着金融市场的波动，每天心都执着在上面，占用了大量时间，也无法静下来修炼。就在受到点悟后，我把这段走过弯路的经历分享给另一位我认为修炼很精进的同修，并分析许多股票或投资组合因为有看空市场等在浮动中获利的问题而不符合法理，
没想到同修反而和我讲到常人中避险基金的做法，语气中颇有认同之意。当时我没太警觉，直到后来同修离世，才发现包含这位同修在内，有不少同修一起投资某项基金，让我惊觉此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不知同修离世是否与此有关，但相信这其中一定有要归正的因素，因此写出来警醒同修。2020年后，在全球疫情之下，各国采取了印钞票的政策，也让股市等金融市场热络了起来，常人中热衷投资的消息不断，对修炼人来说也是一大考验。各种股票、基金乃至更多的金融商品的出现，如果静下来用修炼人的心态思考，就能看到背后的本质。这些和数字货币及传销的危害一样，并不是实质的项目成长的分润，而是要骗后来人的钱，是赌博行为或欺骗行为。对修炼人来说，以劳力获得工资，自己开公司或成为一家正当公司的股东，相当于众人合力开公司，是符合法理的正当赚钱行为。如果在利益之心驱使下，自己炒股票或投入不当基金，成为炒股票或骗钱的一份子，在不失不得的法理下已经造业，影响修炼。如果还因为自己的影响造成其他同修加入，更是有干扰大法弟子修炼的罪。鉴于海内外大法弟子可能还有很大群体有此问题，因此在这关键时刻把自身经历写出来，请同修省思自身的情况，远离炒股票的险境。若有因己之故造成别的同修受影响而加入，也应该紧速找到同修交流，挽回损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怨恨心的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吴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5日。我是1999年5月份得法的，20多年来，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保护着、点化着、加持着我，也是在最近几年实修中，一点点发现自己身上的人心、执着心还是很多。下面谈谈在师父的加持和点化下，我修去多年的怨恨心的过程。我们夫妻现在都是70多岁的人了，有一件事我对丈夫怨恨多年。20多年前，我被迫提前下岗，也就是失业，离退休还有三年。当时儿子正在上大学，孩子的学费、生活费都需要钱，我不能在家待着，必须继续找工作干。而丈夫因工作属特殊工种，55岁就退休回家了，可他再也没有工作过一天，基本都是在打麻将中度日。为此，我对他一直有怨恨。修炼后，我也知道要去掉这个怨恨心，但也就是表面不再怨恨，没有真正的从根上去掉。直到最近，我身体有些不适，右侧乳房感觉重重的，好像有什么拽着一样。出现这种状况后，我知道自己该提高了，不能总这样不紧不慢的修炼。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我说，我要把对丈夫、对儿媳、对小姑子们的怨恨心通通从心里拿掉，不再要这个执着心了。我也求师父加持弟子，清除这些不好的背后操控的生命，消灭掉它。这不好的东西是旧势力安排的假我，我不要，我要师父安排的真我。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 学习了师父的这段法，我问自己，每天都在学法，但是真正的得法了吗？我听师父的话，加强学法，加强练功，坚定正念。在师父的点化下，我向丈夫道歉，说出这些年在和他争吵中，总是我强势升高。我说，这么多年，对不起了，都是我的错，始终怨恨你，对你造成了伤害。从现在开始，我要对你加倍的好，去掉一切执着心，不好的心，包括对你妹妹还有儿媳的一切怨恨，全部从心里挖掉，不要他。以后我做什么事，都要修出先他后我，处处先想别人。我丈夫从没听我跟他认过错，有些不适应。他真诚地对我说，也不全是你的错，这么多年了，我没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其实我也知道是我做的不好，才引起你很多的不满。这让我悟到，丈夫也是师父安排来让我提高的。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业力关系的，可能是我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是有业力要偿还，或是执着心要去的。大法太神奇了，在我听师父的话，向内找，找对了之后，我立刻感到身体轻松，人也精神起来，就像身体上卸下了一个很重的包袱。之前身体不适时，虽然没有落下救人的事，但是思想和心里还是有压力。现在好了，我要救更多的人。我从心底感恩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所承受的一切。我深感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是我最大的幸运。我要加倍学好法，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不断向内找，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多出去救人，让师父放心，做修炼如初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